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家长应该懂点心理学。当然，这些心理学的部分呢，我选了一下是关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心理发展的任务。那么首先我们聊一聊关于幼儿期心理的发展任务。幼儿期的心理发展任务呢是依恋。依恋呢是由儿童和母亲的共生关系引发的。那么心理学的理论呢认为，孩子刚刚生下来的头两个月呢处于这个原型自恋状态，类似于自闭啊，对于外界的世界呢是没有感觉的，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呢，他相当于生活在这个伊甸园，然后享受着欲求和满足啊，是母亲的爱抚啊、温暖啊、怀抱啊或者哺乳的时间。那么让孩子从这个自己依恋啊，就是依恋自己的这个部分，转向客体的依恋啊，就是开始感知外面的世界，感知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啊，感知这个身体的这个边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是要去从母亲那里体验这一切。如果母亲的性格很强硬，动作很粗糙，情绪不好的话，再加上对孩子管理的疏忽，比如说孩子饿了、渴了、冷了、湿了，处于这样的一种不安状态，或者是妈妈不愿意亲自陪伴孩子，把孩子寄养在别的地方，甚至虐待孩子的话，那么孩子就很可能很难就说形成良好的依恋。那么他这个心理发展延续呢就会出现障碍啊，甚至会出现这个自闭的倾向。那有很多不能形成依恋的孩子呢，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慢慢的出现边缘性人格障碍或者自恋性人格障碍。所以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非常重要，母亲的接纳、喜欢、拥抱，还有身体的抚慰和精神关注，这个会促成孩子和母亲形成一种信任的、安全的、温暖的关系。这样的依恋关系会让孩子变得健康、活泼、开朗、自信和自尊。那很多妈妈呢，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自己第一次生孩子没有经验，或者工作比较忙，住房条件不太理想，而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理发展。其实呢，心理学呢，他谈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有点低估这个婴儿的这个心理能力。那么本能呢，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大多数的婴儿呢，会主动的跟环境去适应，在没有语言的时候呢，他会努力的用笑呀、看呀，就是眼睛的追随啊，然后手足舞蹈或者哭啊，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趋向。讨好并控制母亲或照料他的人，他会用这些方法来取得自己的所需。那么母亲或者养育他的人呢，不要去打击孩子这样一种努力啊，要给予一些必要的回应啊，也可以鼓励呢，激发孩子呢，努力的跟别人发展交流，建立这种关系。那么如果孩子在两岁以前妈妈由于各种原因外出或者有产后抑郁让保姆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全权喂养，那没有跟孩子形成很好的依恋该怎么办呢？那么孩子在前两年已经出现一些心理发展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只要孩子五岁前回到妈妈身边，一切就会来得及。儿童的发展呢，我们说它有时间性、有顺序性，但是呢，它也不是不可救药的。那么心理发展的这个欲求如果满足的话，那么孩子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延迟了这种满足，成为一种压抑性了。那么母亲后来只要给予一些无条件的接纳和欣赏， 并且适当的增加跟孩子的身体接触，温暖的拥抱他，轻轻的抚慰他，摸摸他，细心的照料他，那么孩子仍然可以重新获得跟母亲的依恋。但是有一个不同呢，就是说这种依恋可能会维持的比普通孩子更长一些，所以说早期还是要更多的按着顺序，按着需求发展，给予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照顾。那么跟父母形成深层依恋的孩子呢，有一些特征，他在人际关系中呢比较开朗活泼，然后自尊，懂得爱别人，能够和别人共情，没有暴力倾向，比较善良，比较宽容，知道自我的边界，不对别人过度要求。他能够懂得爸爸妈妈对自己的教育，哪怕是打或者骂，他也不会记恨父母，一般也不会让父母太伤心。但是依恋不够的孩子呢，打不得也骂不得啊，他会很敏感啊，他会很记恨，因为父母这样做的时候呢，激发了他的内心那种不信任感啊，因为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后来的照顾呢就可能不是真诚的，他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怀疑。那么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呢，回到母亲身旁的时候呢，就需要和母亲重建这个依赖关系。那么母亲最好呢不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啊，就是说你打了一段时间啊没有和孩子在一起，那么对孩子身上的某些行为，某些特征呢啊某些习惯呢你可能不满意，然后就忙着纠正孩子。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感觉到很糟糕，没有安全感。很长一段时间里呢，请你不要批评孩子，如果呢有什么事非说不可，也要这么说，孩子呀你这样做很不错呀，不过呢妈妈还有一种办法，你想不想试试呀，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急于向孩子或者让孩子表达这种亲密感啊，结果这个遭到孩子的拒绝，就会引发大人的挫败和孩子的焦虑害怕。有的家长就是整天不见孩子，见了孩子呢老牙牵牙抱牙，把孩子吓到了，孩子和你呢都生疏了，因为孩子的记忆力呢是短时的，他有可能把你忘掉，但是这也不是孩子不孝顺，对吧，他就是这样嘛，他的记忆力。所以不要着急的过度的表达亲密感，拒绝原来曾与孩子形成依恋的人，比如说老人啊，比如说阿姨保姆，嫉妒孩子对那个人太好，那都会导致孩子呢在客体关系发展中产生错乱的感觉，孩子就傻掉了，不知道跟谁近才好，跟谁远才好。那么扔掉孩子随身携带的旧手帕、某种玩具啊、漫画呀，给他买更好的，这些是不合适的，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这些东西呢对孩子的内心平静很重要，它是对一种依恋的一种替代品，所以可以暂时保留，我耐心的等待孩子自己失去兴趣。所以那个父母们呢要用平和的、坚定的、温暖的心呢去引导孩子们，孩子会慢慢的完全投入父母的怀抱，完成这个儿童期的心理发展任务啊，这个是依恋。好吧，我想大家能听得明白了依恋是什么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关于少儿期的心理发展任务。少年的阶段呢，孩子要完成的心理任务很多。首先呢，是他要跟父母完成亲密的分离。这种分离呢，代表孩子从这个俄狄浦斯情节中走出来。如果你不懂什么是俄狄浦斯情节，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欣赏并喜欢父亲，接纳家庭的权利，并与父母形成稳定的情感交流和言语交流模式。同时呢，孩子还要学习这个家里的规则，并且愿意按照父母引导的方法去发展自己。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按照两种模式来教导孩子，孩子也会学会用摇摆的应答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家长。所以父母的一致性非常重要，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边也谈到。所以孩子现在呢，从开始尝试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这个亲密感，比如说邻居、学校或者社会，去寻找他的小朋友、他的小伙伴们，试图呢用一种家庭式的感觉去获得安全感。那么孩子呢已经形成这个早期的自我感觉，他的自我感呢就建立在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他会形成身体边界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喜欢照镜子，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啊，他开始自我认同啊，开始接受自己。这个时候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个是自己情绪的识别、情绪的体验和情绪的管理。那么孩子在五岁以后呢，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情绪呢，他的变化呢有点好奇了。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引导孩子阅读自己的情绪类型，告诉孩子啊，什么是快乐，这个是愤怒，这个是委屈啊，这个是伤心。那么鼓励孩子呢去体验这样的情绪，并且鼓励他呢跟父母分享这种情绪的感觉。家长要在这个时候告诉孩子啊，情绪本身是没有好和坏的，情绪是受身体内部的心理与生理共同影响产生的，它是一种这个反应而已。但是情绪呢需要管理，比如说可以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选择方式方法，然后不去用伤害的方法表达，但是可以明确的说，我现在很生气，因为你没有通知我就拿了我的小熊啊，这是可以的。可以让孩子了解这个男女之间呢，在这个情绪类型上、情绪方式上有些不同，不要让孩子压抑这个情绪，或者是因为家长不喜欢某种方式，比如说哭、吵、拒绝、瞪眼，对孩子这些反应呢就大声呵斥。那现在你可以这么说，孩子，我知道你很生气，比如说这个是个情绪识别啊，然后也知道你内心很难过啊，就这种情绪体验，对吧？不过呢，你可以用写或者说告诉我你感觉到的这种情绪啊，并且呢，我已经知道啊，你想达到什么目标，就情绪的目的嘛。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啊，不停的撕或者是打东西，可以吗？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让孩子在一次的情绪爆发中呢学到很多，不要让孩子误认为情绪是不好的，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情绪发泄方法是不好的，什么样的情绪疏导方式是好的。那么在这个少儿阶段呢，孩子呢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心理发展任务呢，是这个自尊跟自卑、自信跟不自信的这个发展任务。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另一个重要的心理任务呢，就是要社会化啊。他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呢，孩子会认为这个社会呢就是很危险，或者是很有这个挫折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因为他对社会的认同啊不够啊，然后这个竞争意识呢也不够，羞耻心也产生了，学习不顺利啊，这些引发的这种自信危机啊，他突然感觉自己不再相信自己了，就是自我怀疑了。那么有些孩子的心理呢，可能会暂时退化到幼时阶段，就是心理学里边叫退行，他会更多的依恋父母，不去学校了啊，我不去玩了啊，我想从父母那儿重新获得这种自信的泉源、自信的资源，获得这种自我完美感。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及时的鼓励孩子，给予他们这个坚定的信任，把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呢里边受到的挫折呢看成是普通的事儿，还有减低孩子的焦虑。家长要帮助孩子寻找个人的优势啊，建立他的这个天赋方面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体育啊、艺术啊、写字啊、阅读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的啊。不管哪一个方面，孩子觉得他是最棒的啊，这样的感觉会让孩子获得这种必要的自信、必要的自尊。最糟糕的做法就是什么呀？夸大孩子的缺点啊，有些家长就是你看你啊有什么什么毛病啊。你看人家谁谁谁啊，或者因为孩子学习不够好呢，就全盘的否定孩子，说你喜欢画画有什么用啊，你成绩这么差，你喜欢体育有什么用啊，你看你考几分啊之类的啊，这样的话会给孩子这个建构自尊自信的心路历程上增加沉重的负担。那么鼓励孩子勤奋学习啊，喜欢自己，接纳社会是很重要的。他也可以从别人的优势优长上学会认同别人、赞成别人，同时也找到自己的优势优点，肯定自己啊。所以在做这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孩子在这个少儿期的这个心理发展任务没有完成啊，所以他很大了，就是到青春期了，仍然是不自信的，仍然是这个自卑的。第三个啊，少儿期的发展任务呢是性别意识和自体性。那么这个阶段呢，就要帮助孩子形成这个性别意识。心理学呢认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处在这个性心理发展的潜伏期， 其实呢，这个更多资料显示呢，孩子这个时期呢，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个自体性爱啊，就是他会抚摸自己的身体来缓解这个其他的焦虑，就是社会化过程中的焦虑。那么他们对异性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可以在这个同性伙伴交往中呢感觉到兴奋和快乐，然后激发这个友情和亲密感。家长要告诉这个男女孩子各自的行为规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这个时候那个性心理发展呢也开始萌芽啊，他可能会有自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刺激性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父母发现之后呢可以询问他比如说你有什么害怕或者焦虑的事情吗然后告诉他身体是需要保护的，那就转移他或者是帮他分解他的焦虑，那么他就会减少这种行为，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好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是幼儿期和少儿期的心理发展任务。那么下一讲呢，我们再具体聊一聊关于少年时期和这个青少年时期和这个接近成年期的这个心理需求，好吧？那这次的分享呢，就是相对理论一点，但是我想呢，家长们要反复的听，要认识这些心理发展的任务，然后帮助孩子们呢去完成顺利的完成他每个阶段所需要的，重视他的需要重视尊重他的客观性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这个男女有别呀都是要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要放开手来爱孩子，帮助他慢慢的社会化，适应社会和学校生活，也可以引导他的各种欲望去用正确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合理要求，然后也教导他一些社会的原则社会的规则，并且呢适当的保持距离，孩子那个跟同性和异性之间的距离，尊重自己。那也可以教给他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情所以说这个心理知识呢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也希望父母们呢通过了解孩子，真正的这么一个阶段帮助到孩子，好吧？这次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